第一篇，夏商周时代。第一章，跟着夏启去野餐。当皇帝在中原大地独领风骚后，华夏部落的各个领袖们开始实行父子相传的领导管理制度。到了帝尧时，才改为禅让制，也就是把权力交给有德性、有声威的贤者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曾用绚丽的语言赞美尧帝说：“其人如天，其知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”尧在位70年，命西氏、何氏测定推求立法，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，并测定出了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。尧还设置建言之谷，让天下百姓敬其言，立毁谤之墓，让天下百姓批评他的过错。为了了解自己治理天下的好坏，百姓是否爱戴自己，尧亲自微服私访民间。有一位老人敲着土地，唱着歌，这样回答尧帝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早景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地利与我何有哉？这首古诗歌就是有名的《吉壤歌》，歌词大意是：太阳出来就可以干活，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，开凿井泉就有水饮，耕种田地就有饭吃，这样的生活多么惬意，帝王和我这个庄稼汉有什么关系啊？尧帝也有儿子，可他认为儿子单珠不成器，决定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，于是品德出众的舜脱颖而出，于是舜成为了天下执政，而他在暮年之际又把职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。大禹虽然功绩很大，却未能进入三皇五帝的荣誉榜，这完全是他的私心给搞砸了。大禹原本也指定了一位继承人，叫伯益。伯益为东夷人，也就是今天山东淮河地区，曾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，相当有才能。他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，另外还擅长畜牧和狩猎，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，所以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伯益是知名度仅次于大禹的一位公众人物。但大禹却只给了伯益一个继承人的名义，而让儿子启参与治理国事。启也算是个聪明的年轻人，才华横溢，协助大禹把国事处理得很好，几年后很快红遍天下，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。这样人们就渐渐淡忘了伯益还是个继承人，也记不得他过去办的那些好事了。大禹死后，启立刻将王权的权柄紧紧抓在手中，当时多数部落的首领也都表示愿意效忠于启。启是禹的儿子，我们愿意效忠他。伯益勃然大怒，大骂大禹父子言而无信，便召集东夷部落 率军杀向中原，不料启早有防备，利用伯益劳师远征，立足未稳之际，发起猛烈的攻击。经过一场大战，打败了伯益的军队。启为了庆祝胜利，在军台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盂县，汇集天下诸侯，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，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的第二代国君，史称君台之庭。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宴会。对于启这种改变禅让传统的做法，西北有一个部落首领叫做有扈氏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。他认为夏启这样做是篡权夺位，就站出来要求夏启必须按照部落议会的决定，将部落联盟领导人的位置还给伯益。夏启此刻已是骑虎难下，就率军攻打有扈氏的地盘甘蔗地方，也就是今天陕西户县一带，却不料碰了个头破血流。为了赢得天下民心，打了败仗的夏启励精图治，严于律己，天天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，还尊老爱幼，任用贤能。很快夏启的民众支持率节节攀升，于是他集结起更多的部队，再次出兵讨伐有扈氏。这一次有扈氏寡不敌众，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夏启把俘虏的有扈氏部落成员全部罚作奴隶，就这样夏启终于坐稳了王位。王字在甲骨文中是斧钺之形，斧钺是礼器，象征王者的权威。从夏启开始，王成了天子、君主以及统治者、主宰者的同义词。从此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诞生了。王位传子而不再传贤，实行家天下的世袭制度。这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，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士族公社制度彻底瓦解，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。既为王朝，必有王室，既有王室，必有御厨。夏朝宫廷首先设有朝政，这是中国史上最早专门负责宫廷帝王膳食的官员。成语庖丁解牛被誉为最有神妙的庖宰技艺。庖就是围绕厨房出现的一切事物，如庖鼎，指的是厨房里烹调的器具；庖秃，指的是厨房的烟囱；庖领，指的是厨房和仓库；庖严，指的是厨工和守门人；庖丁和庖人被用来泛指所有的厨师；而庖正就是掌理宫廷御膳的长官，是御厨中的领袖人物。灭掉有扈氏后，夏启又一反以往的作风，生活变得腐化起来，整日饮酒作乐，歌舞游猎，中国人的玩命追求吃喝之风就是打夏启那儿开始的。据说名为酒勺的大型古典歌舞剧的歌舞设计及导演就是由夏启担纲。春光明媚，草长莺飞， 正是踏青郊游的大好时光。现代的年轻人多喜欢到郊外度个周末，特别在桃花灿烂的季节里，或三五成群，或一家数口，到郊外寻一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悠哉悠哉，边吃边玩，恣意尽欢。有人说，中国野餐的兴起是受西方影响，其实夏启才是史上野餐的第一人。不过夏启的昔日之举与当今普通游乐的野餐大有不同，人家夏启搞的是野外狩猎，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，也就是将宫廷卫队围猎捕获到的动物就地宰杀，烹制而食，载歌载舞，这实际上就是今日野餐的滥觞所在。夏朝宫廷御膳的特点是以乐诱食，就是御膳时要有歌舞的助兴才行。墨子在《非乐》中说，岂乃淫逸康乐，也于饮食，将将明现情以利，暂酌于酒，月食于野，万物异异，张闻于天，天用佛事。大概意思就是，夏启众乐放荡，在野外大肆吃喝，万人起舞的场面壮观宏大，喧嚣的歌咏之声传到天穹之上，可天并不把它当作严肃的音乐来看待。墨子的批评之声，夏启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到的。估计夏启吃腻了宫廷的肉蔬，倒觉得在野外野餐别有滋味，心旷神怡，而吃上现场宰杀烧烤的野兽和刚采集烹制的野菜，更能让人大快朵颐，乐趣无穷。在秋季生长并可供食用的野菜约有百余种之多，这些硬食野菜不仅风味好，而且有一定的防病保健功能。在几千年前，人类的食物缺乏，有这些野菜果腹，共同食疗，一举两得。月食于野的月字是水煮的意思，想必当年夏启在野炊时，王室御厨的府正中少不了以上诸般野味。跟着夏启去野餐一定很惬意。野菜谱。荠菜又名荠荠菜、米草、护身草、洋菜、鸡心菜、香荠、晋长草、菱角菜、清明菜、香甜芥、枕头草、地米菜、鸡脚菜、夹水菜、地地菜、烟和草等，可炒食、凉拌、做菜馅、制菜羹，食用方法多样，风味特殊。荠菜性凉，味甘甜，气清香，无毒性。它既有丰富的多种营养成分，又有良好的治病功效。荠菜含有蛋白质、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，此外还含有钙、铁、脂肪及大量的粗纤维等。荠菜对于高血压、乳糜尿、尿血、鼻出血等有较好的防治作用。蒲公英又名黄花地丁， 乳酱草、苦菜花、婆婆丁、股骨丁，可洗净沾豆酱，直接做菜佐餐，其味苦，微甘，无毒，功能清热解毒，强壮筋骨，对肝炎转氨酶升高，胆囊炎、刺眼，也就是急性结膜炎，乳痛，也就是急性乳腺炎等，有良好的治疗作用。枸杞头是茄科植物枸杞的嫩茎叶，又名地仙苗、天津草和枸杞菜等，凉拌、热炒和煮汤均可。枸杞头性凉，味甘微苦，有补肝肾、益精气、清热除渴、明目的功能，对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性功能衰退、视力减退等等都有一定的防治效果。马头草又名马兰、马来、马朗头、红梗菜、鸡耳菜、路边菊、田边菊、紫菊、鸡耳肠、泥鳅串、红梗菜、唐奇头等，可凉拌或晒干后烧肉，亦可做馅包饺子。马头兰有白梗、红梗之分，以红梗为佳。马头兰味甘性平，微寒，功能包括养肝血、清肝火、清热解毒，还有良好的补血和明目作用。此外，肝炎、高血压、眼底出血、青光眼、刺目胀痛等患者均可食用，尤其对青光眼、刺目胀痛效果较好。菊花脑又名菊花囊、花头，即野菊的嫩苗，凉拌、热炒和煮汤均可，其性平，味甘微苦，煮沸后则不苦了，有清肝明目和良好的解毒功效，对高血压、大便秘结、刺目肿痛有较好的防治作用，对疔疮有极佳的治疗作用。清明草又名佛耳草、猫耳郭、绒母草，可炒食，也可做包子馅料，或捣烂取汁与米粉搅匀制饼，其性平，味甘，无毒，功能补气和胃，养肝明目，止咳化痰，对患有高血压、夜盲、迎风流泪、慢性气管炎、痰多、胃痛、十二指肠溃疡者也有较好的功效。鱼腥草叶有腥味，古谓之居菜，属于三白草科的植物，名见名医别录，又名色腥草、陈草、荠菜、紫背鱼腥草、紫荠、橘子、臭猪槽、侧耳根、猪鼻拱、九节莲、折耳根、肺腥草、臭腥草、狗腥草等等。新鲜的鱼腥草洗净，可凉拌或炒肉吃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，举国上下曾用此充饥。味辛，寒凉，有利尿、解毒、消炎、排毒、祛痰的作用，对肺脓疡、痈疖等化脓性炎症有特效。